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0月8号。首先是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三方共享殊荣。诺贝尔奖中国人争住攞彩，搞出五个赢家。欧洲首脑峰会建立冇俄罗斯的新秩序。泰国托儿所发生致命枪案。英中合作敏感机构连接关停。俄罗斯人到阿拉斯加求庇护。钢铁大亨豪华艇被停香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10月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揭晓。在俄乌战争的氛围之下，今次同获殊荣的三名得主全部都和俄乌有关。他们分别是白罗斯人权团体领袖毕亚利亚茨基、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 Memorial 和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毕亚利亚茨基获奖的原因是多年来提倡保护公民的权利，并且在记录战争罪、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杰出的努力。他们共同展示了民间社会对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比如毕亚利亚茨基毕生致力于促进白罗斯的民主和和平发展，当局一再试图叫他收声，但他在重重困难之下，在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让步。而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希望在共产党政权压迫下的受害者不会被遗忘，该组织亦都一直企在打击军国主义、促进人权和法治政府的最前沿。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旨在加强公民社会，促进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他们还不停督促政府，促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俄乌开战之后，该组织亦都致力于识别和记录俄方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今次的和平奖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被视为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遗珠。世界诺贝尔奖自从4号物理奖得主揭晓之后，没有获得任何奖的中国大陆一些机构就开始争着攞彩。微信公众号有辉即社7号发文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揭晓，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赢家。该校宣布因为其中一位得主吉林哲 Anton Zellinger 是他们在2016年任聘的名誉教授，曾经代表奥地利科学院和南大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量子物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跟住同济大学亦都不甘示弱，火速宣布自己成为第二个赢家，因为化学奖其中一名得主夏普里斯 Barry Sharpless 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就成为第三个赢家，因为物理奖得主吉林哲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亦都出声了，说他们是第四个赢家。吉林哲亦都是受聘于该校的爱因斯坦港籍教授。合肥市当局新闻办公室即刻在微信公众号发文配合宣传。但有辉即社微信公众号说，以上四个赢家都不如最后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爱诺 Annie Ernaux 被称为他们出版社的作家。根据绿媒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安妮·爱诺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并将这本书评为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在6号晚间发表题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的文章，阅读量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万，竟然收到很多人的恭喜。还有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真是叻到问，都不知道是称赞还是嘲讽。但是也有人说中国大陆这样攞彩法真是登峰造极。 十月六号，第一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捷克布拉格举行，有44个欧洲国家参与，聚焦欧洲安全和稳定。这个峰会是由法国总统马可龙牵头，获得德国总理索尔茨的支持。除了欧盟成员国领袖之外，已经脱欧的英国和几个等待加入欧盟的国家领袖亦都出席了峰会。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亦都通过视像出席。全欧洲只有俄罗斯和白罗斯领袖未获邀请，凸显欧洲的团结和对俄罗斯的孤立。与会领袖的讨论聚焦在俄乌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议题。马克龙曾经表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在于谋求整合所有欧洲民主国家，找出欧洲各国的共通策略，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能源安全是峰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马克龙说，今日我们要先有一个欧洲战略，一个降低天然气价格的战略。目前俄罗斯已经完全中断了通过北溪一号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使欧洲能源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希望更加渺茫。德法等国投入巨资施行的救助方案，另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欧洲国家担心市场的公平性会遭到破坏，而各国在能源价格上的分歧亦都将为峰会的讨论成果带来不确定性。有报道提到，今次峰会亦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场面，例如作为宿敌的土耳其和阿美尼亚，他们两个国家的领袖握手，近年多次爆发战火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展开了对话。不单止阿美尼亚宣布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阿塞拜疆亦都答应承认阿美尼亚的领土完整。而曾经对欧洲政治共同体持怀疑态度的英国首相卓惠斯最终出席了峰会。泰国在6号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名前警员在一间幼儿园大开杀戒，开枪扫射并持枪袭击，有至少37人死亡，其中有24名儿童，枪手随后自杀身亡。事件发生在泰国东北部弄磨兰普府首府一间托儿所，当日中午枪手闯入托儿所，先是枪杀了几名工作人员和一名怀孕的老师，之后闯入一个锁住的房间，持枪杀害了在里面睡觉的孩童，然后逃离现场，一路上继续开枪和持刀滥杀。警方表示，枪手造成至少37人死亡，包括24名孩童，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另外有12人受伤。枪手逃回家之后，警方跟着将他的住所包围，枪手在杀害妻儿之后亦都自杀身亡。警方透露，这名凶手原来是一名警察，去年因为吸毒而被解除了职务，在案发前因为被指控吸食毒品而到法院出庭。这个随机杀人事件不知是否与毒品有关，但另有目击者说，此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毒瘾患者。当地的救援人员向路透社提供了很多张托儿所大屠杀现场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小孩子的遗体放在毡上面。救援人员皮亚拉克金考说，没人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是一个没人愿意看到的情景，令人痛心。他表示，我们已经习惯看到大量尸体，以前都经历过，但今次的事件是最令人痛心的。案发之后，小孩的遗体被放入镶上金色、粉红色、白色的棺材里面，由卡车运走，场面令人不舍。以对中共强硬见称的英国首相卓惠斯上台之后，外界形容英中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正式告终，而种种迹象亦都显示英中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陆续受阻。一个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同一间中共国企合作的实验室， 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关闭。而早前已经有两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中国企业合作的研究中心宣告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共国企首钢集团在2018年起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提供约120万英镑的资助，合作营运一个实验室，研究供汽车防撞系统使用的轻钢系统。而首钢集团就是国有独资公司，而且是中共军方其中的一个供应商。虽然它和中共军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就仍然和它合作研发军民两用的科技。上个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承认，两个由中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心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因为负责监督英国敏感研究合作的出口管制联合部门 ICJU 拒绝了他们两个研究中心的许可证申请。虽然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解释拒发许可证的原因，但据报这个申请不符合战略出口许可的条件，或者涉及将设备和技术转移给竞争对手，是否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另外，与美国出手严审中概股的行动相呼应，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在今年年初生效之后，英国商务部多次介入中企收购案。新任英国商务大臣 Jacob Rees-Mogg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两度出手限制中资企业操控英国的敏感企业。分析家认为，事件不单止涉及台面上的国家安全原因，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对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lectricity Northwest 的收购案施加两项限制，包括限制公司将敏感资料转移给中方，同埋限制中方任命员工的权力。英国商务部指出，这种收购可能会给英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前首相 David Cameron 任内，英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Cameron 甚至将英国定位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而现任首相卓惠斯对中共政策急转弯，展现强硬态度，等于为 Cameron 的英中黄金时代画上句号。在俄罗斯发布征兵部分动员令之后，很多俄国人为了避免兵役出逃，有消息说有两名俄国人跨海求生，竟然一起坐上了一条小船跨越白令海峡，试图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寻求庇护。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5号透露，有两名说来自俄罗斯东岸沿海的俄国人，为了逃避征兵令，他们搭船前往阿拉斯加西侧的圣罗伦斯岛 St. Lawrence Island 登陆。目前当局正在处理这两个人的庇护申请，做完相关审问和身体检查之后，会按照移民法的程序来处理。阿拉斯加州长邓力维 Governor Mike Dunleavy 表示，他们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和其他州政府的官员都认为目前这个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们预计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个人或者多人的船队涌来。资讯显示，俄罗斯距离阿拉斯加才只得 88.5 公里，不过州官员提醒有一场风暴将侵袭阿拉斯加西北部地区，他们说在未来几日，如果想以任何形式来穿越白令海峡都是危险的事情。这个州的参议员认为，这个证实很多俄罗斯人不想参与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但美国政府也应该加强边境的安全维护。考虑到阿拉斯加和俄罗斯靠得很近，阿拉斯加州在确保美国国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提到当局应该优先考虑加强阿拉斯加的港口基础建设、海岸警卫队等战略防卫资源。另外，在西方持续制裁之下， 俄罗斯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 Alexei Mordashov 的超级豪华游艇近日就被发现神秘地停泊在香港。港媒报道，这艘游艇名为北方 Nord， 价值5亿美元，目前停泊在香港西区水域。57岁的莫尔达绍夫是普京的好友，正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报道指，北方9月27日由海参崴出发，原本以越南岘港为目的地，但航行超过一周之后，前日在5号神秘地抵达香港水域。莫尔达绍夫是俄罗斯最大钢铁制造公司 Severstar 的主要股东兼主席，估计身家有291亿美元，是俄罗斯排名第二的富豪。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